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1月26日的文章，修出慈悲，对辽宁朝阳地区近期出现干扰的再认识，作者辽宁朝阳大法弟子。近期在营救同修中受阻，律师几次来朝阳见被非法关押同修不让见，这是我地区从未有过的现象，而且自2017年以来，是国保人员经常偷录讲真相的同修，无论在大集上还是市面上都出现过。是国保人员把讲真相同修偷录下来，然后通知分局实施绑架，已发生多起。由此想到，近年来在营救同修、制止迫害上，可以说应该想到的方式都想了。揭露曝光也不断，但收效甚微。在去年，一同修描述，有几个便衣经常在咱附近大集上，这些人就是市国保支队警察，在大集上看到同修后，偷偷录下来，让分局再抓人，致使本地三四名同修被抓，这位同修就是其中一个，所以认识他们。其实同修们也在一直发正念清场，同修说这几人还仍在大集上怎么办，听到此事后也很无奈，怎么办呢，怎么没完没了，把他们录下来曝光，这是第一反应。于是准备好后到大集上找人，在找他们的过程中不由怜悯之心升起，众生啊，我真的不想这样做，你们别再来了。同修后来说，自那后这几人没再来过，大吉从此安静了。原来师父用这种方式在点悟弟子用善心对待众生。由此也想到，我们地区的这些麻烦是不是善心修得不够招来的。记得从1999年425后，师父在法中就讲给我们针对发生的事件怎样对待，怎样讲真相，要用善的一面对待众生。大法弟子做任何事的心态一定是纯善的。在720前，那时大法弟子做事想事都是善的，感觉状态非常好。 可是我们修炼到了今天，正法已到了最后，经过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后，扪心自问，我们心中的善到底还有多少，值得深思。就拿素江这件事来说，我们做事时的心态如何，现在才想到，素江真的不是一件小事，是宇宙正法的一个大的进程。大法弟子本应用大善大忍的状态配合这一天相，救下更多众生。可是由于我们没有把自身影响救度众生的那些不好的观念修去，带着这些不纯净的心匆忙做事，也造成了一些损失。在正视法反迫害中，虽然做事的初衷是好的，但不知不觉中掺杂了邪党灌输的仇恨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，还有不易觉察的报复心、治人的心，它表现在方方面面做事上。这些恶念有时埋藏很深，不去细心体会，你都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可这些不该有东西，现已严重阻碍着大法弟子同化大法与救度众生。想想我们修的是纯善的真善忍大法，应该是越来越善才是大法弟子的正确状态。师父讲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互相之间看看，谁的面貌改了，谁就听了师父的话，谁没改，谁就没听师父的话。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那些在长期党文化的斗争理论灌输的恶念，让我们表面也表现不出来祥和慈悲的面貌。这种不善有时也表现在同修身上与家庭中互相伤害，看到同修有执着时，自己耿耿于怀，被带动的愤愤不平，尤其同修被迫害时，这方面更明显，互相指责、埋怨、牢骚，互相背地里说一些风凉话、讽刺、挖苦等等等等。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是不符合法的，是在向外找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是法中的东西，这些不善一直没有归正，这么多年来给自己与他人造成了太多的磨难，如病业、迫害等等，也是我们不能有个很好修炼环境、救度众生与正视大法。其实我们内心当中都在为这种现象焦急，却忽视了每个个体修炼，从自我做起，修自己，看住自己的人心，因为那真的是自己修炼的障碍，是自己前进的一堵墙。尤其是现在，我们都感受修炼越来越严肃了，念头差一点都不行。由此看来，不是我们的环境变得复杂了，是我们的心中没有足够的善。师父讲，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救人的，你不能树立敌人。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有时我们真的想想自己的内心，对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，给自己制造所谓麻烦与心性观的人，那些看不上的人，自己讨厌的人，包括有对立情绪的警察，将有多少敌人在心中。多过滤一下自己的内心，本质上变没变，自己就能衡量出自己的善有多少。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们之间相互提醒，共同精进，做事用善念，不动恶念，灭尽所有恶念、人念。我们看到朝阳市近年来发生的迫害，几乎都是朝阳市公安局、中共政法委、市委书记等直接被另外空间邪恶利用的人直接指使的。下面各分局公检法人员没有他们下的令，几乎没有人主动去迫害的，都在他们的指令下被动参与。针对这些人员，我们朝阳市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起来，有针对性用最大善心救救他们。他们都明白大法真相后，就会使很多众生不再对大法犯罪。所以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国外同修的帮助来讲真相，我们朝阳大法弟子也一定能行，能做好，修好自己，不再辜负这些众生的期望。我们可以用过去同样的方式去讲真相，游信、打电话， 但心态变了，真心善念，按法对我们的要求去做，不再去考虑曾经给我们制造多少麻烦，只是去珍惜，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生命。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大法弟子的纯善会让众生看到生命的希望，他们明白那面，也会感恩大法的救度，从此都会起正的作用了。到此时，我们才领会一点师父讲的佛光普照、离异圆明、红银融法的法一层含义。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，指导我们共同走好最后一段正法路。师父讲，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，它的力量无比，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，慈悲越大，那个力量就越大。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，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，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，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。人要想成神，走出人的状态，那就得放下这种心，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。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，那些修炼人也好，都没有讲过的。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如果我们有那样的慈悲，包容所有的众生，包括实施迫害者呢，怀着纯善之心，才能做到正念正行。纯善的巨大能量可以改变一切，使恶人放弃恶念得救，那是彰显大法无边的威德。
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找到根本执着，走出近20年的磨难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11月23日。修炼以来，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丈夫不支持我修炼，我经常在想自己错在哪里。这几天我静下心来，把从开始修炼到现在发生的事一一分析，回想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，怎么说的，出于什么目的，这目的的背后深层的一念是什么。就这样从头想，从头悟，终于找到了原因，下面就写出来跟同学们交流。我是个要强的人，无论是家庭经济还是生活质量，都很努力的去实现，特别是希望家庭和睦，夫妻谈得来。可恰恰相反，在外面的时候，我和丈夫经常因为争吵不欢而散。当矛盾发生时，我出于面子心不去还嘴，他却骂骂咧咧的更加嚣张。我越怕丢人，他越是不分场合的大发脾气。时间一长，我对他的怨恨心越来越大。为了报复他，我也总结出了一些狡猾的经验。比如他在公共场合边走边骂时，为了不丢人现眼，我会放慢脚步离开他一段距离，装作路人的样子，假装寻找他在骂谁，并且厌恶地看着他，无声地嘲讽他。这样不但避免了尴尬和丢人，还解了我心头的怨恨。有时在外出前，我也会给他打预防针，说今天出去你再找茬骂人，你就别去了。这一说不要紧，他又开始骂上了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，你咋知道我这次会骂人？你这不是故意在找我茬吗？在我修炼以后，这方面的矛盾就更加突出，我也没少向内找，并挖出了面子心、怕心、瞧不起他的心、左右他的心等等执着。但由于没找对根源，加上这些心时时往外冒，他的改观并不大，我只能很无奈刻意地给他说好话。结果我越是这样，他越是来劲儿。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。这几天我通过静心学法深层挖自己的根，终于看到了症结的来源。从我幼年记事起，我爸就天天骂我妈，我妈不能还嘴，否则就会遭到一顿毒打。我们姐妹六个加上哥俩共八个孩子，生活开销全靠我妈给别人做衣服来维系。我爸在家除了和我们一起做点农活外，就是结交朋友，在家喝酒，经常从中午喝到晚上，没有酒肉钱就向我妈索要，我妈稍有不悦就会遭到我爸的打骂。除了打骂外，他为了惩罚我妈，明知道我妈干了一白天的缝纫活已经够累的了，还在晚上趁着月光拉着我妈及孩子们一起去地里干活，大家稍有怨言便会招来打骂。那时候农村的娱乐生活比较贫乏，晚上如果有电影、唱戏或皮影戏表演，大家都会惦记着想去凑热闹。每到那时，我们兄妹几个都会担心一整天，生怕母亲哪句话惹到父亲，使我们又得在夜间里干活，不能去看演出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年，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，恨自己为何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并对邻居家的和睦生活十分羡慕，也曾经试图反抗来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，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。那时我就想，等我嫁人以后，我一定要让我的家庭生活和睦，与丈夫出双入对，恩爱相处。我现在终于悟到，就是当初自己的这一念，想在常人中过好日子，这个根本的执着需要去掉。明白这个道理后，师父又点给了我去人心的法理。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，才能走出来，而且威德更大。我发现在这十几年里，由于自己法理不清，总钻在事里走不出来，对丈夫不符合我的观念的一切行为我都试图强行改变，只要改变不了，就会对丈夫生起怨恨心。长此以往，这种怨恨积累得越来越多，导致丈夫为了去我的怨恨心，开始在家里唉声叹气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，怨起来没完没了。就连观看电视上的对调大赛，遇到不按他的意愿出牌的选手，都会狠狠地骂上几句。当我认清这怨恨心后，触碰人心的矛盾来了。那晚丈夫没回来吃晚饭，也没打电话告诉我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。我等到夜里十点半，见他还没有回来，就打电话询问他，得知他正在我们小区里玩麻将。我开始在头脑中猜忌，以前我们小区里有个女的开了个麻将馆，她性格外向，总爱跟男男女女打闹说笑，丈夫不会是去他家的麻将馆玩了吧？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，他的长相和身高又符合丈夫的审美，万一因为玩麻将，两人勾搭在一起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内心开始烦躁不安。但我从法中意识到，这一切都是疑心所致，我要稳住，借着这件事情看看还有什么心，好一并去掉。就这样经历着思想挣扎，到12点丈夫还没回来，我就忍不住又给他打了电话。打完后我有点后悔，觉得还是有疑心的成分，就开始发12点的正念，心不静我就尽力排斥，让自己静下来。发完正念后，我的思想清静多了，这时头脑又打出，都快凌晨1点半了，他还没回来，这不是拿你的话不当回事吗？我马上认清这是争斗心出来了，想挑起我对丈夫的怨恨，我要认清他，清除他，不上他的当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宇宙特性真善忍制约一切。我的心平静了，过了一会儿他回家了。 第二天丈夫又照样去玩麻将了。有了昨天的感悟，我的心没有动。我在家写着这次的交流稿，边写边细细地往深处查找每个执着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念，这一念的根子怎么形成的。到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打电话给他，快到夜间12点时他回来了。见到他疲惫的样子，我觉得他十分可怜。我发自内心地生出一念，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心不去，再让他这么痛苦地表演了。这时，我的内心升起一种融融的暖流，没有怨，没有恨，没有任何不好的因素。那种平静祥和的美好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。我想，可能那一瞬的状态就是师父所说的慈悲。随后，我觉得人世间的一切真的都不重要，并决定以后从每件小事上做起。当发生矛盾时，要时时提醒自己不怨不恨，不指责，为他人着想。由于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，丈夫的态度也180度大转弯，怨气没了，人也和蔼了。这几天跟我和同修说起话来，还用起了敬语。我们在家学法的时候，还会主动送来切好的水果，并在谈话中称赞我们是现今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我从得法修炼到现在已经19年了，这是他头一回夸赞我和同修，我感到很惭愧。同修看到他的变化也很高兴，说我悟对了，心性也提高了，这几天说话办事都在法上了。所以我就借写稿的机会，将这次修炼历程与大家分享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维修电脑的过程中修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4日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，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，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最近在电脑维修过程中，我的执着心在和技术同修的交往中就来了一次大曝光。因缘际会，我与本地一位技术好、为人热情的老年同修结缘了，他主动克服路途远的不便来给我修理设备。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思维敏捷，性格开朗，像个孩子一样可爱，所以我对他一见如故，在他面前很享受那种放松做自己的感觉。一次我过意不去，送了他一点东西，不想下次见面他很不开心，好像我送他东西的这种行为对他是一种侮辱等等一系列随之的引申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人心被勾出来了，误会带来的伤害导致种种人心的摩擦碰撞。我懒得做任何解释，使彼此认定对方就是自己认为的那种人。事情过去好几天了，但不时在脑海中翻腾，这种结果是始料不及，有违初衷的。多年来跟本地熟悉的同修之间也时常相互有馈赠，生活条件好的和一般的都有，但都是你好我好皆大欢喜的局面，没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在瞧不起谁，或者是在显示什么。这次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作为修炼人，我深知矛盾来了是大好事，一定是有要提高的因素，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发完正念，静下心来，循着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理顺了一下，这才吃惊地发现，原来从一开始就全是自己的错，只不过是有些人心和观念都形成自然了，自己觉察不到而已。之前我与技术同修相互缺乏深度了解， 馈赠之时，又是在他马上要走推迟拉扯的情况下硬塞给他的。表面看是仓促之间沟通不到位引起的误会，但我知道那是个假象，必定是人心勾起了人心。深层去挖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。虽然大体知道同修的生活条件不差，但是心中感觉作为我的父辈那一代人跟自己的父亲差不多，都是节省了一辈子有钱也不会花的古董。这里再进一步解释一下自己的这种观念。我对父亲这种古董的消费理念一向是不满的，又无法改变的。在我的潜意识中，对同修维修设备的只要机器还能凑合用就一直修下去，舍不得扔掉的行为，非但不觉得这是珍惜大法资源，还不以为然，认为老年人真是榆木脑袋，想不开自找麻烦，何苦呢？现在想想惭愧无以言表。当时技术同修要走时，我也是带着这种观念，认为快过节了，送点你自己不会花钱去买的东西吧。所以虽然彼时自己感觉是在表达一下心意，但过程中对老人们舍不得花钱不会生活的行为观念看不上，而自己才是懂得生活，活得洒脱的自以为是等等因素，不自觉的就表露出来。这种东西不往深处去挖，自己都意识不到的。但是修炼人都是敏感的，对方很容易就能捕捉到一些不纯的因素，对你的行为产生抵触与反感是自然的。细想这哪里是误会呀，根本就是赤裸裸的伤害。在同修表达着不满的过程中，我非但不做出解释，消去已形成的误会，减少对他的伤害，反而被不喜欢解释的性格带动，觉得怎么想随你吧。委屈心、面子心、争斗心以及由争斗心引起的显示心全出来了。我还发现自己仍有很重的观念和情，不能将同修100%看成走在神的路上的人。虽然他本体转化得很好，无论精神面貌还是物质身体，全无这个年龄段常人特有的老态，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观念一直左右着我，不忍心让他白白付出功夫。明知这种无私的帮助是任何物质不能表达的，但就是想有所表示，心里才能好过一点，这也是导致馈赠行为产生的原因。我悟到正常的往来馈赠未尝不可，但是不要掺杂观念，也不要动情。还有一点，我自来是独来独往不受世俗拘束的性格，与人打交道没有尊卑之分，对人中的权威领导无感无视，对年龄大得多的人也不能做到恭敬有加，行事总是顺着自己心意而为，甚少考虑他人的感受。修炼后这方面没有多大改变，说到底这是一种极端自我的表现，离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要求的具厚德而善其心，怀大志而居小节这样的境界相距甚远。这也是导致相处的时候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原因。人心是敏感微妙又脆弱的，不知什么环境下就能跳出来。作为修炼人，平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守心性，对自己心性中的薄弱环节更是不能大意。只有这样，当矛盾来的时候，才有可能在一瞬间抓住那颗跳出来的人心，不被带动甚至操控，并且灭掉它。这次心性观是由我那颗看不上人的妒忌心引发的。这里重点谈一点个人体会，在很多次过关中找到源头，最终发现都是妒忌心在作祟。不管他如何狡猾，表现得道貌岸然，或者改头换面的伪装，有时候历尽辛苦撩开层层面纱，看清那张狰狞的面目，原来又是他，都会吓一跳。其实平时觉得自己的妒忌心并不是很重，那完全是一种错觉，是在有意无意地维护和滋养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，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 我悟道，妒忌心是旧宇宙生命为思为我的特性的一个根子，其他人心都是从这颗心上派生出来的，或者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，所以动了妒忌心，其他人心压都压不住，自然就浮上来了。修去这颗心，就要让根本上的私字发生转变，先他后我，时时事事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去考虑，平时尽量调动生命本性的一面，主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，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，对生命慈悲，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，用人的话说，都能够理解别人。当我们经常能这样无私无我地按照法的标准去做的时候，妒忌心就会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，自然消亡了。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法是有严格标准的，没有人可以带着一颗人心跟着师父回家，也不会因为助师正法的事做得多一点，就可以被法外开恩来对待。回头看，这是一个维修设备的过程，其实更是一个修心的过程。只是若不注重修心性，将白白浪费一次提高的机会。感谢师尊借此机会，让我魔性暴露并修去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法小组一定要走正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4日。今天去学法小组学法，看到有同修带水果和一些食品到学法点上，水果是大家学完法后吃的，食品是 A 同修带来送给 D 同修的。往常学完转法轮后，大家都是交流几句，就主动地开始学习师父的近期讲法。但是今天 A 同修就不断地说他带的食品是多么多么好，一定要给 D 同修。 D 同修不愿意接受，其他同修有制止 A 同修这种行为的，也有在劝 D 同修收下的，整个小组闹哄哄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在 B 同修的多次提醒下，大家才结束这个话题，开始学师父的近期讲法。结束后，大家又说到食品的事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和 C 同修交流了今天的事情，觉得在学法小组，大家还是要保持纯净的状态，以学法和在法上交流为重。其他的事情，同修们可以私下交流解决。看到今天学法小组的状态，让我不禁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学法小组。几年前，我在另一个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，同修们都很珍惜这个环境。一开始大家都做得很好，集体学完法后，在法上相互交流各自最近的修炼状况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。但是时间久了，有些同修的人心就出来了，在学法小组里开始谈论起哪种食物好不好吃，穿的衣服好不好看，发型怎么怎么样。一开始有同修提醒还能注意，但时间久了，同修情上来了。有些同修觉得提醒了很多次，但是同修也还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也就不提醒了。没过多久，我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了那个学法小组。后来学法小组被破坏，组织学法的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，被邪党非法抓捕，到现在都还在被迫害中。虽然同修被迫害是因为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，但是学法小组没有走正，是不是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呢？这和学法小组的每一位同修是有关系的。我知道的另外一个学法小组也是这样的， 一开始大家很珍惜这个环境，都做得很好。组织学法的一同修很热情，经常做饭给小组的同修吃。有的同修一开始不吃，并且和一同修交流，觉得学法小组就学法和在法上交流就可以了，吃东西大家可以自己准备或者在家里吃。但是也有的同修却恭维一同修，夸他做的饭好吃。时间久了，一开始不吃饭的同修碍于情面，也就在一同修那里吃饭。最后也是多种原因导致一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，遭邪恶迫害，一同修的家人也对大法有了负面的认识。这样的损失是所有大法弟子都不想看到的，所以我们所有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一定要珍惜大家集体学法的环境，为同修负责，也为自己负责，共同提高，共同精进，圆满随师还。个人层次的一点浅见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台湾台南法轮功学院的文章，让我们都认认真真用心练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3日。明慧网2018年10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关于练功速度问题的思考。当时看到这篇文章就转发传给了很多同修，结果好多同修以为是我写的，因为无论在学法点或者练功点上，我总是在不断地提醒大家速度不要太快。尤其是每年在台湾法会前排字活动完成之后的大练功，总是听到负责人一再叮咛大家，先有口令再有动作。结果大家在练第三套第四套功法时，还是看到了在练功动作上手势出现了高高低低，速度有快有慢的情况，显示出动作非常的不整齐划一，没有达到齐刷刷的状态。为什么在主持同修的提醒下，大家还是表现出我行我素呢？其实动作比口令快，通常是练功走神了，也就是没有用心去练功。因为动作太熟悉了，所以许多同修形成了是在比划动作，而不是用心练功。我们知道学法是很重要，也是很严肃的，可是有多少人认识到练功也是严肃的呢？练功能改变本体，当然也同样重要。因为时常看到同修不是动作非常不准确，就是速度太快，但总是遇到无论怎么提醒怎么纠正，每天每次都出现同样的问题。为此我也常感到很困惑，自己针对纠正同修练功动作这件事情也向内找，我语气有不善吗？我有不耐烦吗？我只能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语气和态度，让自己更加平和，之后长期还是如此，心里难免会问师父，我还要继续纠正和提醒吗？每年法会前一天排字之后的大练功，说真的，那个大练功，只要你眼睛张开，看看周围大家的动作，是会非常难过的。很多人的动作真的很不准确。记得有一年，就让我听到这样一句话，那个练功点的负责人不知道怎么教的。当然我不知道说话人指的是谁，但那不是重点，只是心里想，也许练功点的负责人也尽力了吧。针对这个问题，相信很多练功点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前不久有位同修分享他的心得，他说， 其实能够把自己的动作纠正过来，那是需要心性的提升。心性不提升，动作早已形成习惯，是很难改的。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，说说个人的一次经历。有一次同修在我家，我们俩一起练功。练第一套功法时，当师父口令弥勒伸腰一出来，同修说我动作不对，他说两只手应该在胸前分开。当时我想怎么可能错呢，于是两人马上进入法轮大法网站，点开师父的教功录像，确定了师父的动作，同修说的没错。当然我错了就是改，不管练了多少年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就这一秒不到的时间距离，因为我是在头前分开结印的，就这短短小小的习惯动作，我就改了好几天。记得有一次自己在家练功时，听到师父口令出来，我居然愣愣站着没动，因为忽然忘了到底什么是正确动作。可见形成的习惯要改确实不容易，但真的需要有决心。虽然后来有同修在我分享这个心得的时候跟我说，师父在《大圆满法》这本书上写的是，弥勒伸腰以结印起势，以手印势抬起，当手抬到头前时，结印松开并逐渐向上转掌。当然师父法中讲过，动作不要求百分之百一样，我不会去纠正同修这个动作。我知道这么细微是无所谓的，那是对自我的要求。我分享的重点是在于动作形成习惯后很不好改，但是只要是错了，还是要很用心很努力的去规正自己的动作。再交流一个问题，就是许多练功点的负责人动作也不准确，却自以为自己非常标准，因为是他在教功，很少有同修敢跟他说，甚至一说就炸。其实大家都是练功人，动作有错误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，同修提醒我们就赶紧归正，这也是修炼心性呀。如果这样都说不得，那问题不是比一般同修更大吗？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请不要习惯性的对号入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5日。对号入座也是党文化中很邪恶的东西，是在文革时期产生的。那时的各种批斗会很多，那些知识分子和成分不好的人整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。中共邪党说点什么做点什么，即使不点名，这些人都会不自觉地对号入座，觉得那是在说自己，于是乎凡事更加小心翼翼。从明慧网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看，大陆的同修已经在党文化中中毒很深，动不动就中了邪恶的圈套，邪恶说点什么做点什么，我们大陆同修就不自觉地去对号入座了。这是从人这方面说，从修炼角度来说就是求迫害。比如邪恶搞的三标三实，那关我们修炼什么事啊？我们了不起就是一套房，能解决温饱问题而已，我们怕什么呀？真正害怕的是那些贪官和官商勾结的人，他们比我们更害怕做这种统计。可我们的同修老早就在网上咋呼开了，这不是伸着脑袋接石头吗？典型的对号入座。再说打黑除恶，打黑除恶的布告到处贴的都是，那九条里面根本就没有法轮功，可是我们的同修也去对号入座，我们的正念都哪儿去了？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当坏人了吗？有的同修说布告上没有， 但他们内部内定的。要我说，传这种消息的人和听这种消息的人心性都有问题。我们平时学法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指导我们修炼的。遇到问题要用法赋予我们的智慧来对待处理，而不是疯传这些负面的东西。就是你在上面看到我们这种情况，是否在看笑话？这不是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吗？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，我们是修过来的，不是吓过来的。既然布告上没有说我们，我们何不堂堂正正地给那些以这种荒唐借口来迫害的人指出来，并给他们讲真相呢？建议同学们去看看《精进要旨》中何为迷信和道法两篇经文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了解了情况后，我们要先发制人，而不是自觉地去对号入座。如果有同修因为此事被绑架了，我们可以借题发挥，给参与迫害者写信。我们就是这样做的，并且将信到处发放。派出所的警察说，你们就在家练，没人在管。同修虽然没有成功营救出来，但我们有效地遏制了这种邪恶的迫害，不让它再发生，起码不会以这种荒唐的理由放肆地迫害我们。我们明确告诉他，打黑除恶是指那些坏人。一点个人建议，不见得对，有不在法上的请及时指正。
学会善良。两年前，大约在背法背到第五遍的时候，脑中曾闪过这个题目，学会善良。由于各种原因，迟迟没有动笔。今天在哈尔滨大绑架案发生后，反思自己写出此文，个人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指正。2018年11月9号，哈尔滨发生的绑架大法弟子事件涉及9个县市，同一时间被绑架人数将近200人，至今仍有失踪同修没有找到公布出来。同修们的个人财产损失无法计算，被绑架同修有在看守所绝食的，现在人身性命安全状况都不得知，家人们心急如焚，奔走呼吁，四处托人。有病倒的，也有怨声灾道的，也有警察仍然在搜查没有抓到的大法弟子。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，有同修悟道，这么大的事件发生了，作为哈尔滨的大法弟子，有失在，有法在，我们不能退缩，不能逃避，应及时顶着压力走出来，收集信息，提供第一手材料，揭露迫害，积极营救同修，呼唤正义良知，救度各级警察中的可救之人，把各项救人工作都有序地做好。师父在法轮功中告诉我们，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，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，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，保护你的生命，但难必须让你过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善是大觉者的本性，是宇宙的特性。大法弟子要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，带着众生进入新宇宙，必须要同化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。然而这些年常看到这样的现象，某一同修被绑架，马上就会传出被绑架的同修的各种不足，有的还说得义愤填膺的，其实各种说的背后常常带着各种不同的个人执着，甚至恶的因素。作为修炼人，如果没有重视修去党文化，仍然在党文化中所谓的修心做事，就会不知道善良的具体体现，表现出来就和道德下滑的常人一样。仅举一例，一名女同修被绑架，在被迫害中没有把握住，说出了别的同修，关押一个月后回来了。同修的常人朋友非常同情同修的遭遇， 又请吃饭又送礼物的安慰同修和同修家里的常人，而修炼的群体中却极少有人来关心同修，同时讥笑嘲讽，有说他是特务的，有说在男女关系上没把握好的。该同修的常人丈夫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非常不理解。妻子做常人时就是一个非常传统善良的人，为什么在妻子有难了，平时常常来往的同修却要落井下石？在传统的世人眼里，人落难了，人们会同情的，仗义之人会伸出援手。可是由于中共邪党几十年的假恶斗的灌输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全都变异了。别人有难了，不是同情，不是关怀，而是指责，甚至幸灾乐祸。当然，这种大绑架背后肯定涉及很多很复杂的因素，根本上可能是各种乱法现象，各种人心多了，被旧势力利用了。面对残酷的迫害，我们没有任何常人的抵御方式，那么我们有什么？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说，有人说你瞅这个人笑一笑，你表现得很和善，就是善了。那只是人表现出来的一种友好状态。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，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。面对众生时，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，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，必须使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，让自己的责任，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，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。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，这是慈悲，它不是有意的表现，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，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，它是没有代价的，不计报酬，是完全为了众生的。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，它的力量无比，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。慈悲越大，那个力量就越大。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，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，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，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。人要想成神，走出人的状态，那就得放下这种心，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。个人悟道，平时在修炼中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看众生都苦，看谁都不容易，多为别人着想，没有不平衡的心，负面的物质不从自己这生。呼吁哈尔滨同修不要互相指责埋怨，除去党文化，放下人心，学会善良，修出慈悲，相信慈悲心能帮哈尔滨同修度过劫难，带着众生圆满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等到我传法的时候，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，就那么多。我一算这个年龄啊，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，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，都是神来的，他们下到地上来，散布在全世界各地。有一次跟一个同事吃饭聊天，他开玩笑地说，我爸妈坚持要生第二胎，否则现在就没有我了，你看我爸妈是不是很英明。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，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生命非常珍贵，他跟我一样冒着天胆跳下来做人，就是因为相信大法能救他和他的众生。于是我就跟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新闻联播造谣污蔑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伟岸，大法红传全世界，修炼大法的美好与神奇等等。他听得非常专注，一言不发地听我讲。他三次想拿起手边的饮料，都是刚刚拿起来又不由自主地放下，一口也没喝，好像在聆听一个很严肃的事情。讲完真相，我们走出餐厅，我问要不要帮他三退，他想了一秒钟，很轻松地说，可以呀。选自文章《修炼三年，崭新人生》。同修不要请不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， 巫师号令是出版界最高级别的行政机关最权威的文件，同理2000-39号文件及2017法式3号文件同样是权威性文件，关键是他们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，不需要经人大批准，也没有比这更权威的文件来否定就是生效的。律师应清楚确信这一点，不能模棱两可。我们聘请律师时一定要把好关，一定要签好协议，明确做无罪辩护，以无罪辩护结案。但是事实上是按有罪辩护，不如不请，自己辩更好。如果签了协议，做了有罪辩护，可以拒绝付律师费。庭前一定要看辩护词，以便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补充和修改。如果达不到无罪辩护的要求，可以换律师或不请。这个问题希望引起高度重视。选自文章《从律师违背承诺做有罪辩护想到的》。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也没有另外空间的美妙体验。通过学法，足以让我坚信师尊所言都是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，所行都是为救度众生，为未来大穷不灭的永远。选自文章《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义无反顾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